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最近的 NBA 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啊，各种各样的新闻，各种各样的传言啊，这个好的消息，
各种各样的绝杀是吧？
对，绝杀，对，反绝杀，这个记录，然后记录被破，这个同时呢，这个不好的消息也挺多啊，这个受伤的受伤，新冠的新冠是吧？比赛开始都取消了，仿佛又回到一年之前，又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哎呀，是噩梦开始的地方是吧？
真的是这样子，最近新冠真的是猛如虎啊，特别是最近这个奥密克戎的变种病毒啊，好像发散的特别特别快。
这个不好的消息啊，这我留到最后再聊，我们一开始可以聊一些好的新闻对吧？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讨论啊，就是这个 NBA 12月15号其实是一个非官方的这个交易季节的正式打开，因为所有今年夏天刚刚签约的球员终于是可以被交易了，因此呢，最近交易的传闻也是非常多啊。那我们节目今天会跟大家来深入讨论一下，在这个交易大门打开一直到今年的交易截止日之前，到底有哪些球队哪些球员会交易啊，并且呢，最近传闻呢，大家聊了很多的那几笔交易的方案到底是不是可行。那在那之前呢，我们还是聊一下这一周啊，我们录音的这周啊，刚刚发生一个好事，正经你最爱的球员斯蒂芬库里成为了 NBA 历史上三分命中最多的球员，职业生涯常规赛一共2977个三分球，打破了之前君子剑雷阿伦的记录。
这个确实我觉得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激动的事情啊，对于所有球迷来说也是一个见证历史的时刻。我看到这个静一墨写的一篇文章啊，应该没记错的话，他说的一句话我非常赞同，就是说并不是库里等来了这个三分王的加冕，好像更像是这个三分王等到了库里，就在他没有破这个记录之前啊，我觉得基本上大家已经是公认他是历史最佳三分射手了，对吧？没有什么疑问了。那现在终于现在在记录上，在数字上也是实至名归，而且今后的每一天啊，他都会去创造新的历史。确实对于他这样一个以射术成名，以三分成名，尤其是以三分啊改变了联盟格局的这样一个超级巨星来说啊，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感动。
没错啊，其实这个事情说大吧确实挺大的，说小吧其实也挺小的，因为毕竟啊，库里他的三分球真的已经甩开我们历史上想到所有的最好的射手好几条街了，就根本是独一档的存在，是不是？
没错啊，毕竟可以说是库里啊只手把 NBA 带入了现在这个三分球的时代啊，以前场均进三个三分球很难想象，现在库里场均进五点几个都感觉是砍瓜切菜，而且其实不少球员都能场均进三个以上的三分球了。就未来啊，其实我觉得库里的这个记录虽然是很可怕，但是我觉得这记录是以后是会被超越的，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不可能被超越，不可能。
为什么呢？
库里的，
因为
库里今年才33、34呀，他这个身材，他这个打法，最起码能打到38岁，每个赛季贡献你场均四个三分球，对吧？每年给你个300-400个三分球扔进去，我觉得是没有人能超过他这个记录的。你想一下，虽然说现在后生可畏啊，很多年轻球员都是这个三分球投得非常夸张，非常夸张，比如说这个特雷杨啊，比如说东契奇啊这样的球员，对吧？但是我觉得跟库里相比啊，还是差了不少。
不一定是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啊，我说就是未来，就是可能比如说未来30年左右啊，
50年吗？
50年
应该不太行，
50年
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这比赛的趋势还是三分球越来越多，而且呢，其实库里吃了一点亏，他进入联盟比较晚了嘛，21岁才开始进联盟，其实22岁才开始进联盟。然后因为受伤呢，其实也是在职业生涯早期，包括前几个赛季也是缺了不少的比赛，其实稍微是吃了一点亏。但是我同意他这样的打法。这样的持久度在联盟打到40岁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记录应该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历史记录啊，但并不是随着这个趋势的发展，三分球越来越多，并不是不可能被打破的，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我觉得这个历史总记录里面最恐怖的还是斯托克顿保持了助攻跟抢断两个记录，我觉得那两个看起来如今啊真的是遥不可及，需要超长的职业生涯，加上这个超强的出勤率，加上超强的能力。这个三分 我认为是除了这两个之外啊，一个比较难打破的，
哎，
但是并
不
是完全不可能。
我觉得还有一个比三分球更难打破，就是威少的三双，这个估计也没人打破得了。
那我觉得这还真不一定。之后的这个持球大核其实也是联盟的另一种趋势啊，对吧？出现一个威少这样的球员，你说威少有这个从他技术角度来说有多么独特吗？我不觉得他有什么技术瓶颈是别人突破不了的呀。
但是他对于三双的这个专注程度啊，我觉得后面的球员是很难超越的。
而且他的队友也非常的帮助他，是吧？当年亚当斯出了名的只卡位不抢板。那其实啊，这一场比赛呢，库里是创造纪录啊，也是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在这个两代之前的三分王雷吉米勒以及雷阿伦的面前啊，创造了这个纪录。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库里是不是前两场比赛故意有点放水，就是为了在这个所谓的篮球圣地、篮球卖家麦迪逊广场花园啊，来创造这个纪录，最大的曝光、最大的话题，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不是放水，是前几场确实有点太着急了，有点拉胯，是吧？郑静，
对，这心态变了。
但是你们觉得有点意思啊，就是库里的成名作，就是在他 MVP 赛季之前，就真正让全联盟觉得，哎，这小子之前好像没听过，但现在感觉应该未来是全明星级别啊，就是在麦迪逊广场花园，2013年2月27号，那时候的库里不是说默默无闻吧，但是非这个关注，就是密切关注 NBA 的球迷还是不太清楚这个小伙子。那天库里54分，11个3分球，在那之后，他已经是进入了 NBA 舞台的这个中央了，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球员。那两年之后，他就成为了 NBA 的 MVP， 再加上总冠军啊，所以他的成名作就是诞生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那今天，也其实两天前啊，本周创造历史啊，又是在同一块舞台，这真的是，你们觉得是巧合吗？我觉得可能是他安排好了，
这联盟剧本都写好了，是吧？
没错啊，你看，而且雷吉米勒之前的三分王也是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啊，有无数的话题，无数的大心脏的表演啊，这对于联盟收视率来说应该是好事儿。
其实前两天有个朋友跟我聊球，他在问我，还真把我有一点点问住了。就是说，他说你说这个尼克斯历史好像也并不是说有多富，对吧？为什么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就可以成为篮球卖家呢？为什么所有人都想来这呢？除了纽约曼哈顿这个地理位置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历史原因啊？
你为什么要除掉纽约曼哈顿这个原因啊？
就是说有，除了它黄金的地理位置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虽然我知道这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啊，还是说因为太多民宿在这个地方有过自己的历史时刻了，所以他就变成篮球卖家了，跟自己尼克斯没啥关系。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说历史比较久远嘛，就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1968年就开始投入使用了，多少年了？50多年了。我不知道是不是 NBA 历史现在现存的最古老的球场啊，我觉得应该是的，就是连续使用的最古老的至少是球场之一。而且它这是已经搬过家了，之前的前身麦迪逊广场花园1879年就有了，搬过几次家，所以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这就是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球场，对吧？而且它这个广场花园的这个场边都印着这全世界 the world's most famous arena， 就全世界最有名的。
对，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聊过不少次这个关于尼克斯的主场。其实我去过 NBA 的这个主场啊，可能有超过10个球场啊。我觉得麦迪逊花园真的是气氛最好、最有这种代入感的那种、最有代入感的球场，确实是不辜负他这个名字。
那除了库里的这个记录之外啊，其实最近纽约的球队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是好消息，是吧？那就是隔着一条河的纽约兄弟球队、啊、布鲁克林篮网。最近有一位这个几乎要淡出联盟无球可打的球星啊，现在传言有可能回来了。就是其实也是在本周前不久啊，这个有媒体爆出篮网觉得欧文本赛季重新为球队出战的可能性变大了，球队变得更加乐观了。两位怎么看这个消息？
喜极而泣。阿木，
我觉得这个你可能更有发言权了。
真的是喜极而泣啊！其实我们当初在预测欧文这个 情况的时候啊，当时也是说了欧文可能开始不会打，但是过两三个月，特别是在圣诞节之后啊，很有可能就会回到球队。那当时我们说好几个原因有可能造成这个欧文回归啊，一个是这个疫情有所好转，但是现在我们看疫情反倒是变得更差了。恶化了，所以这个点肯定是排除了。那另外一点就是，确实篮网在没有欧文的情况下，虽然说啊，你看这个战绩很好，东部第一，对吧？20胜8负，打得非常不错。但是呢，你真正是篮网球迷，真正看了每一场比赛，其实真正每一场比赛都非常非常的艰难，
挺揪心的，
非常揪心。强队打不过，弱队呢也很难去打这个垃圾时间。那他
没错，你说一个常规赛打一个是猛龙吧，还要杜兰特打48分钟，这何必呢？
没错，杜兰特其实你看这个本赛季出场时间啊，杜兰特竟然是排到所有球员里面的第二名，真的是有点难为了他这个年龄以及他的这个伤病了。所以加上哈登这个赛季拉胯的表现啊，真的是需要欧文这名超级球星啊能够回归。现在好像放出来的消息是，哪怕是欧文能够只打客场比赛啊，参加球队一半的比赛，篮网可能也会允许啊他参加球队训练。
而且据说是杜兰特跟欧文有过沟通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从内部去沟通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这个外部再怎么压力，我觉得对于欧文这样的球员来说他根本不 care。 但如果是真的自己的这个贴心小棉袄，对吧，贴心好兄弟跟他沟通过了，这样回来才是真正解决根本问题。
杜兰特沟通有没有用我不知道啊，但是或者说他有没有沟通我不知道啊。这阿莫好像跟欧文是有所沟通啊。这阿莫，你前几天不刚刚关注欧文的这个刚发了一个欧文的 Instagram 吗？你一直关注的比较密切啊，他这个发了一个什么内容？
就是当时就是在詹姆斯大神爆出这个新闻的同一天啊，欧文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刻就发出了一个 Instagram 的一个 moment， 这个小视频。就是他穿上了他最新一代的球鞋，哎，准备去上场训练，还不知道去干嘛去了。这个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是巧合，我觉得这可能完全是安排好的。包括詹姆斯大神最终爆出来这个
公关公司是吧？公关公司安排好的。
包括詹姆斯大神爆出来这个消息啊，我觉得肯定也是经过杜兰特或者说欧文的这个允许，给他们爆的料才能透露出来的。所以我倒是比较相信说这个事情真的是杜兰特跟欧文有好好沟通过，然后呢把这个事情报给了詹姆斯。毕竟好像、这个杜兰特跟詹姆斯关系好像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不太了解的这个球迷朋友还不知道啊，其实欧文的 Instagram 啊，其实自从应该去年差不多开始吧，就很少发篮球的内容了。那今年因为这个不打球，那基本上发的都是一些又神又鬼你这没有办法描述的东西，是吧？这页面自己名字也改了，也不说自己是篮球球员，说自己是个艺术家，头像也改了，就是你在他主页你不往下刷，你根本都刷不到篮球内容。
你光看他主页
时隔很久了，
对，你光看他主页真的是以为啊他是搞一个什么，比如说研究玛雅文化历史学家，或者研究什么希腊
古
典文化，
古埃及是吧，还有
古埃及文化的。对，
哇，天天金字塔了，是各种样狮身人面像了，发的这简直是你以为是在看这国家宝藏电影啊，这个印第安纳琼斯，或者这终于是时隔半年发了一个篮球相关的，这真的是希望是个好消息，是个好势头啊，能看到早日的欧文回归。那欧文的这个好消息之外呢，其实另外一个长期缺阵的球员有个坏消息，那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刚刚录音的时候，胖虎的这个球队，鹈鹕队啊，爆出胖虎是刚刚脚步又是就是说
打针注射，要注射了点东西是吧，注射了点药物。
没错，就是因为呢之前呢这个胖虎本来是在12月初的时候啊，说已经恢复了篮球训练了，就可以开始训练开始对抗了。但是呢本周初又爆出消息说胖虎的这个伤势复发了，很有可能就再次推迟他的归期。那今天啊决定有这个在脚上打针了，这个注射药物啊，那基本上就是4到6周至少是没有办法回来了。那其实这样看来，我觉得其实今年胖虎能不能打球都可能是个问题啊。如果我问你们，不一定说常规赛结束吧，3月份截止之前，就是常规赛大半结束了，你们觉得能不能看到胖虎在球场上？能还是不能？
能。
其实我是特别悲观的，对于胖虎这个事情，因为他这一连串的这种伤病的反复加上推迟，只让我脑子里出现一个名字，奥登。 就是同样的历史级别的天赋，但是也是在反反复复休赛这个推迟这种之中就淡出篮球场了。
而且他们两个有同样一个通病啊，对吧？都是好像体重过大，
对，膝盖承受了本不属于这个，
膝盖和脚承受了不该承受的这个痛苦，是吧？
而且他们俩都还有个致命的诅咒，你们知道吗？奥登当年是状元，第二名选了谁？
杜兰特。
胖虎这一年是状元，第二名选了谁？
莫兰特。
你看，阿木的这个兰特组合是有问题的，都把当年的状元克死了，
状元坑了是吧？
对，坑状元。这但是我这开玩笑啊，希望胖虎是可以早日的归来，但是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呢，他的这个归期啊，我觉得三月份真的有点悬。其实对于鹈鹕来说，现在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你到底是让胖虎今年回来打还是不让？其实按照鹈鹕现在的战绩来看，还不如就让胖虎好好养伤，就咱就别回来打，你回来打有什么用呢？你就是争西部的第一和倒数第一，西部的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有什么区别？
但我觉得鹈鹕倒可能是想让胖虎回来啊，练练手，倒不一定说是争夺成绩啊，很有可能就是让他哎多在场上训练训练，多在场上打打比赛，毕竟你打球嘛才能更好的控制体重呀，你天天在家里面养膘对不对？那你就越养越胖更不行是吧？
而且胖虎回不回来，或者是说胖虎能不能回来，还关系到鹈鹕队未来的这个大计啊。因为现在刚刚我们也提到今天的重点是讲交易嘛，之后肯定也会提到就鹈鹕队要不要交易英格拉姆，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包括瓦兰丘纳斯对吧，今年是可以打出了职业生涯最高交易价值的时候，是不是高位该出手了？所以啊，这个正好这聊到鹈鹕，聊到交易啊，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环节啊，就聊一聊这个12月15号之后 NBA 交易市场啊，就基本上全面开放了，到底哪些球队球员会被交易啊。那既然刚刚正经提到鹈鹕，我们就从鹈鹕开始吧。其实我这边是把所有这个可能要交易的球队呢是分了几个档次啊，这鹈鹕在的这个档次呢，我把它叫做是重建型的球队，可以交易但不一定需要交易，能把手上的球员变现是最好的，但并不是非常的饥渴。那对于鹈鹕来说啊，其实鹈鹕手上还是有一些有即战力的球员可以出手的。英格拉姆我倒是不一定确定鹈鹕是需要交易啊，毕竟还年轻有潜力可以留下来对吧，作为长期的发展。但是比如说瓦兰呀，比如说哈特呀，这样的球员其实是可以交易给季后赛的球队，换来一些年轻的筹码，等待胖虎的归来。
对，我觉得鹈鹕其实在这个交易市场上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就像你刚刚说的，不是那么饥渴的一个球队，所以我觉得他们交易的可能性并不是非常大。但是确实瓦兰丘纳斯以及约什哈特这两个合同啊都比较合理对吧，都是1000多万，不到2000万不到，交易的灵活度啊还是非常高的。
没错，
英格兰我们上期节目讲这个开拓者的时候啊提到过，很有可能把这个英格拉姆交易到开拓者，对。但是呢现在看来胖虎归期未定，甚至有可能像正经所说的就很有可能是这几年可能都不一定能打到好球，所以如果胖虎是长期缺阵的话，我觉得鹈鹕啊他是不忍心把英格拉姆这个交易走的，毕竟基石球员啊只剩下他一个了。
对，我也觉得鹈鹕是属于观望型的球队，除非有特别诱人的价码，否则啊他们应该是不急于交易的。
其实在这个档次的球队啊其实还有比较多啊，你们刚刚讲的鹈鹕啊，东部这边可以说最差的球队之一啊，底特律活塞我觉得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我手上有极战力的球员，比如奥宁尼克呀，比如说格兰特呀，都是可以交易啊，毕竟年轻人现在要扶上位，但是没有好的筹码我也不着急。就比如说现在大家炒得非常火啊，那天我们对阵下药开拓者录完之后才传出来的这个消息啊，就是格兰特去开拓者换来，这应该是 CJ 麦克罗姆左右的这个筹码是吧？两位对于这个传言怎么看？
这对于开拓者来说应该看起来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交易啊，换来了他们最需要的锋线防守以及这个进攻兼备的这样一个球员。但是如果只是 CJ 的话，对于活塞队好像我没有看到特别的好处，除非他们搭上特别好的选秀权。
对，甚至有可能是都不包括 CJ 进入这个交易啊，很有可能开拓者会用选秀权加一些比如说考文顿这样的球员啊来换格兰特。而且格兰特最近真的是在风口浪尖上，好像很多球队都表示对格兰特有兴趣，
有一点去年塔克那个意思了。
没错，就跟去年塔克特别像，这个校花。
但是问题是在于啊，塔克30多岁了，那基本上是一个老将的合同啊，这格兰特27岁，现在每年啊2000万，那未来肯定是在两年的这个合同结束之后，30岁之前还能再要个大合同啊。那任何一个球队其实交易他，首先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比较大。你刚刚说的科温顿再加选秀权，我觉得这个活塞不可能接的。为什么呢？我这个科温顿现在交易价值其实并不高，而且是个到期的合同。我也对到期合同我也留不住，
打不上了。
然后如果真的给你格兰特了，你的开拓者的战绩上来了，你的选秀权又不值钱了，这个交易其实我觉得有点难啊。毕竟格兰特27岁，比 CJ 是年轻3岁啊。以 CJ 为主体，我觉得开拓者都要再搭上其他的筹码。首先 CJ 的合同就3年，每年3000万，就比格兰特多，那意味着这个活塞要吃下更多的薪金空间，而且 CJ 其实拿到手之后再想转手啊，真的就挺难的了。那活塞没有足够的未来资产作为筹码啊，得到回报啊，其实他吃下 CJ 还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而且活塞这边也可以再加上这个去年的火箭大神奥林尼克嘛，对，奥林尼克加格兰特两个人加在一起，薪金3200万，刚好配平 CJ。那开拓者那边肯定是要出年轻的资产的。
另外一个想要交易格兰特的，你们知道是哪个球队吗？
哪支球队？
湖人啊。
洛杉矶湖人。
这个传闻我今天就听美国媒体说了。
湖人有一队吗？
对，但是问题是在于湖人有什么筹码？没有筹码，任何筹码都没有。
我觉得湖人队啊，其实在我觉得湖人队啊，现在应该是所有球队里面可能最需要就在阵容上有所变动，最需要交易的球队了，对吧？那确实他们这个球队的人员配置啊，由于他们的三巨头跟篮网其实非常像啊，就是其他能够交易能够动的球员是比较少的。仔细看了一下呢，湖人队现在真正有交易价值而且这个能够作为交易配平的球员啊，就是霍顿塔克了。所以我觉得以霍顿塔克为主体啊，去寻求格兰特是不是有希望？
没有希望，其实
没有，差太远了，
是真的是差太远。其实霍顿塔克最近对吧，在各种交易传闻中出现，也导致了湖人民宿湖人气饼库兹马有个著名的评论嘛，就说你看又来了，之前是大家说库兹马在所有的交易传言中，现在库兹马终于走了，现在又变成霍顿塔克了。而且这就是我们当时为什么 有些听众以为我们黑库兹马，觉得库兹马不行啊。其实说实话，其实马哥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球员，但是我们经常质疑他，就是因为他有一些被高估了。而且他被高估就是因为，
对，当时很多球迷以为库兹马比英格拉姆还厉害，这就有点夸张了。
而且很多球迷是认为库兹马是可以换遍全联盟的，就尤其是湖人球迷啊，觉得库兹马是换遍全联盟啊。那现在霍顿塔克也是一样，就是这小伙21岁，身体非常强壮啊，防守也不错，有没有潜力？有。这合同是不是合理？非常合理，3年，每年不到1000万。但是他的交易价值到底有多高？你换格兰特，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高估了，非常高估。
而且这个薪金不太能配平，
薪金也配
不
平，
对，
不
太能配平。
而且啊，现在湖人，我们后面到最后一个这个环节也要说到，其实也遇到了新冠的问题了。那今天啊，是威斯布鲁克吧？也是刚刚进入到了这个隔离的状态，现在湖人不得不签前凯尔特人民宿了，也是之前在湖人打过球的是吧，小托马斯。
对，但是湖人其实现在来看真的是需要有所变化，虽然说最近好像赢了几场球啊，但是这赢的球感觉比篮网赢的还要艰难，对吧？就最近打这个没有东契奇的小牛队啊，都是在小牛队最后犯浑的时候哎，而且还靠自己的新秀啊，落选新秀绝杀，哎，所以这个湖人还是很不让人放心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湖人也在考虑啊，是要不要把威斯布鲁克给交易出去？你们觉得交易威少这个有没有可能？
其实关于交易威少的这个方案，在对阵下开拓者，就是之前这一期啊，我当时提到就是换利拉德嘛，但是现在想想，这湖人这边真的，就在韦少之外能加的筹码实在实在实在太少了。 开拓者除非是非常的饥渴，非要出手利拉德不可才有可能考虑，所以说这个想想有点远。那今天其实我听这个美国媒体这个 Rainer 他们在讨论，这说到一个方案，这方案我觉得非常夸张啊，但是这个里面的主播居然想了半天，我就觉得哇，这威少交易价值都到这个地步了。然后你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吗？就说威少换，
又去换希尔德拜格利吗？
希尔德拜格利现在都不一定能换得来了，国王说我干嘛要你们呢，我这有两个年轻的控球后卫，我再来个威少怎么分配。他们说的什么呀？威少换沃尔，把威少跟沃尔再次互换，而且又把威少还回了火箭。这很离谱啊，
这不可能、
啊、我觉得有点离谱。但是
对，就沃尔比威少还是差得远了。
对啊，差太远了。这个湖人是需要集战力的，
我是这么想的，
不能要沃尔的，
我是这么想的。但是节目里面的主持人居然都觉得哎，这有意思，就是有讨论的空间啊。所以我就想想，如果威斯布鲁克的这个交易价值都到这种地步了，那这湖人还是别卖了吧。你现在卖了有什么样的，能有什么样的回报呢？真的是可能在最低点出手啊。
我觉得威少确实现在他的位置比较尴尬，因为一般来说零整钱换零钱嘛，威少是算整钱嘛，整钱换零钱你肯定是要占便宜的，就是说大家都想零钱换整。但现在威少他的这个以他的技能点来说啊，很少有球队需要他这样的球员，对吧？你这个纯重建球队也不需要威少，那你说一个要，除非是这种没有明星的球队，
是吧？
对，没有明星的球队需要冲击季后赛的一个好一点的位置，需要一个大牌明星，同时能提升球队的底层战绩的，可能真的就是尼克斯需要了。其他我真的很难想到一个球队愿意吃下威少的合同。
其实我最近看湖人的几场比赛，我觉得威少其实打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且非常努力。其实他比赛赛季初啊，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了。但是呢，真的说实话，威少和詹姆斯啊是非常非常的不搭，对吧？就其实詹姆斯现在在关键时刻还是把所有的球权揽在自己的手上，那威少呢，基本上就是去底角等三分。不是他的长处，另外就是他冲去冲场接上篮板。我觉得以这样的方式来用威少啊，确实有点这个大材小用了。
对，我们刚刚在聊活塞啊，这聊的是这个重建档次的球队啊，这个插曲插到了湖人啊。其实在活塞的这个重建档次呢，我们刚刚说了有这鹈鹕啊，有活塞，包括刚刚阿姆提到的这个国王啊，就是希尔德的这笔交易，包括福克斯，包括拜格利啊，其实也都是可以被交易。但是现在想想，这国王作为一个重建球队，人家都是出手老将换来年轻的资产，你这个重建的球队交易来交易去，怎么把你的年轻的资产往外扔，是吧？就你的拜格利不应该是重建球队特别想要的吗？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年轻人，你现在把他放在自己球队上还不给他上场。
但是国王队他不认为自己是重建球队啊，他认为自己是季后赛球队啊，对不对？他认为他的重建已经完成了呀，特别是今年又选到了米切尔，加上去年的哈里波顿以及福克斯，这后场是非常非常的豪华的。他们是肯定是赛季初啊就想今年有一番作为的，但打到现在为止，好像就跟以前的国王队啊，
熟悉的味道，
还是熟悉的味道，是吧？
所以你们觉得这个希尔德、拜格利这几名球员，包括巴恩斯啊，是不是可以被交易走？
我觉得东西部各有一支球队是有多个球员，而且都是多个非常好的球员，是非常好交易的，也是非常好用的球员。那西部呢，就是我们现在聊的国王队。刚你提到了巴恩斯、希尔德、拜格利这些球员，工资都不是非常夸张，但是呢都有非常强的集战力，特别是巴恩斯和希尔德，很多球队都需要这样的球员。巴恩斯非常好的三 D 球员，虽然这台本赛季这个也是经常受伤啊，
在受伤之前打的是真不差，
受伤之前非常厉害，对不对？基本上是打出了职业生涯最强的巴恩斯水平，对吧？防守又好，三分球又准，是吧？单挑也厉害。那希尔德呢，联盟最好的射手之一，不占球权，可以打无球。很多球队啊，特别是你想想看，把希尔德丢给湖人，丢个篮网，这不是香疯了，对吧？这样的球员啊，是我觉得是非常好交易的，也是有很多球队啊想要寻求他们的。所以我觉得国王队啊，如果真的想，对吧，破釜沉舟啊，想重建的话，这几名球员啊，说不定真能卖出不错的价钱。 那东部的那支球队我们一会儿来聊，就是步行者队。
没错，我是把步行者放在另外一个档次啊。我们这个重建的这个档次其实也可以包括步行者，但是主要这个步行者最近交易传闻太多了，我们把它放到那个就是基本上注定要交易的那个档次。那其实最后这个档次还有什么球队呢？比如说火箭，其实手上的戈登啊可以被交易。那沃尔的大合同没人敢接，但其实啊也是应该被交易的类型。那泰斯在球队上地位也是非常尴尬，还不如去一个争冠的球队作为一个拼图，那让火箭的神棍上位其实也是挺好的。包括伍德啊，这个本赛季打的这个也是起起伏伏，那终于作为球队的唯一大个子首发之后，可以说是又爆发了，打回去年的准全明星的水平了，其实也是有机会啊在这个高点把它出售。那这个档次的球队啊，其实还有最后一支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可以被交易的，那就是山东尼奥马刺队的塞迪斯扬。其实我觉得塞迪斯扬才是今年的这个不是霍顿塔克 PJ 塔克，对吧？三 D 球员人见人爱，而且呢老将到期合同，那交易来了冲冲冠能成那是非常好，皆大欢喜，成不了明年再见也没有什么损失。
你知道为什么塞迪斯扬到现在都没有好像无人问津？
对啊，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交易传闻啊。
阿姆有什么内部消息吗？
因为大家都在等塞迪斯扬啊买断。
是买断这个买断这个因素真的
买断大队吗？马刺队是买断阿德又买断塞迪斯扬。
买断这个因素啊的确是很真实的，因为我考虑过了，就是我把这个我在这个 NBA 的交易机器里面啊，我把塞迪斯扬就是把这个马刺队和任何一个争冠球队放在一起，我发现了虽然说每个争冠球队都想要他，纯交易很难，首先薪金就不好配。就比如说雄鹿吧，要塞迪斯扬好不好？非常好，去年 PJ 塔克干的事他都能干，甚至更加灵活，进攻更好，但你怎么交易？塞迪斯扬今年呢是到期的合同，拿着让我看一眼啊，1400万，雄鹿这边就没有1400万的资产可以配平的，除了是洛佩兹，但是你洛佩兹和塞迪斯扬你还不如要洛佩兹呢，那雄鹿就不可能，篮网那边就更不可能了，除非是出乔哈里斯，对吧？但是
哎，乔哈里斯真的好像听说篮网正在询价，
但是你作为马刺我要乔哈里斯干什么呢？
一福布斯已在阵中了，我需要乔哈干嘛呢？
除非
还有麦克德莫特，
除非篮网说行，乔哈里斯相当于你委屈你了，让你勉强收下，我再补偿你一下，给你一个凯姆托马斯或者给你个克拉克顿，哎，那马刺这边立刻就开始考虑这个报价了，对不对？
没错啊，最近篮网好像提的就是克拉克斯顿加上乔哈里斯这个打包啊，听起来还是挺诱人的，是吧？
挺诱人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篮网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冒险的决定啊。毕竟乔哈里斯，你说他季后赛铁吧不稳吧，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三分射手啊，其实还是在这个球队中，
你也不敢放，
对
吧？
你放
还是有空间的功能，
没错。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乔哈里斯现在在被询价吗？
为什么？
因为欧文要回来了。
这两个人有什么这个过节吗？
因为乔哈里斯其实给篮网队提供的就是空间啊，对吧？但是如果欧文回来了以后，特别是在进攻端啊，
不需要
就不需要乔哈里斯了，因为哈里斯也防不了啊，对吧？他防守很差的，乔哈里斯突破根本没有，篮网队篮网球迷最恨的乔哈里斯，这拿了球不投，硬往里突，然后就丢球，对吧？所以啊，这其实也是一个兆头，告诉你欧文啊很有可能快回来了。
那其他的球队呢，比如说热火，那更是没有办法了，这薪金差不多合适的就邓肯罗宾逊了，但肯定热火不会出邓肯罗宾逊，所以看来看去呢，包括西部这边勇士，哇，那
湖人怎么样？
湖人，那你霍顿塔克，
湖人有一队，
你霍顿塔克再加什么？
再加一个小后卫啊，加个什么纳恩蒙克。
我跟你说，
我觉得霍顿塔克单换塞迪斯扬有点吃亏。
马刺绝对说要，不用说加什么了，直接要了。但薪金其实首先不配啊，就肯定要加上薪金的配平的人。但是如果湖人这么出，那湖人的球迷肯定要把湖管骂死了，这不是绝对是被赔本买卖吗？
那为了夺冠呀，是吧？
对，那勇士这边我看了，基本上也不行，而且勇士的这些空间型四号位啊，这打的真不差，还这个。
说不定比塞迪斯扬厉害。
其实没必要交易勇士，现在化学反应非常好。
所以看来看去啊，我这儿有个方案， 而且已经测试过了，精准可用，非常科学。菲尼克斯太阳队交易受伤的萨里奇，再加上沙梅特换塞蒂斯扬，二换一薪金配平，怎么样？
你可能还要再加一个他们的中锋杰伦史密斯，给个年轻球员。
没问题啊，杰伦史密斯球队也不打算续约了，所以
本来就想交易的，对
对，
正好
可以拿走。这个交易行不行？我觉得太阳如果真的做了这笔交易啊，那西部的格局真的是非常有意思了。其实现在太阳真的缺的就是一个去年的萨里奇的角色，一个四五号位的替补。今年的确五号位有了麦基啊，但麦基也是纯五号位，必须来一个可以给克劳德，同时又可以给埃顿做替补的人。那塞迪斯扬真的是完美，
而且塞迪斯扬的防守可比萨里奇强多了。
没错，而且季后赛的经验啊也是非常的丰富。那这个档次啊，这个就是属于我应该把它改名叫做不主动不拒绝
不拒绝
不负责
渣男档
对，这个档次就是对吧，我其实可以交易，手上很多筹码，但是呢我不会主动的。你主动比如说赛迪斯扬，
我不交易也不会死。
对，比如赛迪斯扬这件事情，就是呢我要是买断了不就亏了吗？就你来找我可以，可以聊，但是呢我不会主动。
那本期节目依然分为上下两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下期节目。